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的第二十一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一到四十九节，题目是从历史看今天。以色列人悖逆的事实其实并非开始于以西结书二十章的那个时代，而是远在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就开始了。而这悖逆的败坏呢，到了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的当时还没有更改。人不改怎么办呢？人不改神改，但这神改不是因为神有错要改，而是神要透过改变环境来敦促人悔改。在神敦促人悔改的过程当中，人要看见上帝是王，他是永远的王，他不只是王，也是好牧人。首先一到三十二节，你会看到从历史来看悖逆，这三阶段的悖逆，在埃及的悖逆四到九节，十到二十六节在旷野的悖逆，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在迦南地的悖逆。透过三阶段，在埃及、在旷野、在迦南地的悖逆呢，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有一种恶性，这种恶性似乎是无可救药的，这种恶性似乎是病入膏肓的，这种恶性似乎是无法更改的。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第三十三节会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帝要做王。以色列百姓之所以不断的失败，就是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没有把上帝当作是王。我记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常常使用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四个属灵的定律。其中在四个属灵的定律当中有一幅图，图中有几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呢十字架在圈圈以外，代表的是这个人还没有接受主。第二个圈圈是呢十字架在圈圈以内，但却没有在这圈圈上的宝座上，也就是说一个人接受了主，可是呢他自我还是坐在自我心中的宝座上，没有把神当作王，自立为王。第三个圈圈是十字架在圈圈以内，也就是这个人接受了基督，而十字架呢在心中的宝座上，也就是这个人他不只接受了主，他也真的是把神当作是主，主人把神当作是王。因此在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书第二十章里面，我们可以先看第三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人虽然不把神当王，你以为不把神当王神就不是王了吗？不，神总要做王。以色列过去的失败从历史来看，就是没有把神当作是王，没有顺服在上帝的治理底下。可是上帝是王，上帝统管万有的权柄并不因为人的不顺服而减少，神总要做王，他永远是王。所以从以色列三阶段的悖逆，在埃及的悖逆，在旷野的悖逆，在迦南的悖逆， 如果以色列百姓想要再回到那个恩典的地位，再去经历到上帝的福气，就必须回到神是王这个前提底下。在弥迦书第四章第七节，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也告诉了我们，其实将来新天新地的意义，回溯到最基本的，就是神要作王直到永远。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第一节，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我们再一次看到呢，在八章一节也是如此。以西结的侍奉，他是一位顺服的先知，而他的顺服已经渐渐的在属灵的群体当中带出了影响力。这些长老会来找他，找他呢求问耶和华，并且坐在以西结的面前。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呢，长老们的提问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到底长老们提问什么，经文没有明说。但是第四节，第四节说到，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嘛。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神不直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他们的列祖，历史就已经回答了他们的提问。纵使一到三节没有指明到底提问的具体内容为何，但神不是没有回答。神也透过历史来回答人的提问，历史在说话。看起来好像神不耐烦，但不是的。神透过各种的方式来说话，其中历史就是神说话的方式之一。而我们是否透过历史来看到上帝的心意呢？到底这群长老们要问什么？有学者从下文第三十二节，三十二节说，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虽有学者说呢，长老们也许在主张一种妥协的混合主义，而他们提问这种妥协的混合主义，认为信仰不要那么坚持嘛。我们也可以去侍奉这些木头和石头啊，我们只要心中尊主为最大的就好了嘛。这种妥协式的混合主义呢，是神所不喜悦的。而神要他们回顾历史。为什么第三节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呢？即便第四节神透过历史说话，但我们透过第三节，你问神不回答，神不直接回答。我想从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八节经文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呢，我如果忽视了自己的罪，主一定不垂听我。新译本翻译成，如果我心里偏向罪孽，主必不听。也就是说，当我们忽视我们的罪，我们偏向罪孽，我们主张一种妥协式的混合主义，神不回答我们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询问神的时候，我们恐怕要先问自己说，我此刻在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否心中我忽视了，我是否注重罪孽，我是否忽视了我心中的罪呢？若是忽视罪的，主必不垂听。第四节，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这个重复语，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新译本翻译成，
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嘛，你要审问他们嘛，好像表达出一种不耐烦。神为什么不耐烦呢？就是历史不断的在说话，历史不断的在重复。黑格尔说，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我们不从历史学经验，透过先祖的那些可憎的事情，神是如何管教他们，已经那么清楚了。可是呢，神的百姓不喜欢看历史，不喜欢懂历史，甚至于把历史放一边，明知故犯。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透过历史，旧约所记载的事情不是突然，旧约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节就告诉了我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见解这个希腊文呢，就是 tupto 这个字， tupto 这个字呢，就是在击打过后所留下的伤痕。德仁自己的脚，我的右腿呢，被摩托车的那个排气管呢，别人停车的时候很烫，我走过被烫到，就留下一个伤痕。当我看到那个伤痕的时候，我就知道每一回我在经过摩托车旁边的排气管的时候呢，我要很小心。旧约历史那些先祖的失败 tupto 就好像那个伤痕一样，我们是否看见那个伤痕就懂得警觉呢？神不耐烦，神不耐烦是因为人对于历史的轻忽，神的不耐烦是因为人漠视了历史的教训。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是让神不耐烦的基督徒呢？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一到三十二节是三阶段的悖逆，四到九节呢是在埃及的悖逆。远在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学习了埃及的习俗，拜埃及所拜的偶像。虽然在期间上帝提醒他们，但以色列人始终没有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在埃及受到不好的文化所影响，第五节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拣选巴哈尔这个字呢，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唯一出现的一次。拣选这个字表达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了，神拣选他们。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查看这个字呢，也看到了上帝的恩典。神帮人寻找美地，神帮我们寻找美地，而人只需要的是呢，乖乖的遵守上帝的诫命。在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耶和华的约柜在以色列人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怎么样呢？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生命记第一章三十三节，耶和华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去找东找西的，当你找神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找东找西。当你找东找西的时候呢，你有可能绕了一大圈，仍是一无所获，因为你没有去找神。神知道美地在哪里。当我们找神的时候呢，神帮人寻找美地，人所做的只需要的是顺服。第六节下半段，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第七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在这里可能指的是埃及地不好的影响。很有可能我们其实在埃及的人生呢，也是我们此刻的人生。我们有不好的习惯，我们受到过去拜偶像的文化的影响，
我们到中元节鬼月的时候，还会想要去烧纸钱。我们脚踏两条船，我们车上还是喜欢去庙里求一个平安符，诸如此类的。那是一种在埃及的人生，没有和偶像做一个一刀两断的切割。再来十到二十六节呢，是在旷野的人生，在旷野的人生，在旷野的人生如何呢？第十三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什么叫干犯安息日呢？这就是说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神。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在旷野的人生，我们没有好好的敬拜神。不要说我们不守主日，有的时候我们守主日，可是心中并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真正的安息。我们也是在干犯神的安息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不愿意把重担带到主那里去，我们寻找各样的方法。我们肉体软弱，不是先祷告仰望主，而是先找医生。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们干犯了神的安息，我们需要悔改。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是在迦南地的人生，在迦南地的人生，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大的悖逆，就是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最后进入了应许之地，但他们却在应许之地很快的就在各个高冈上，在原本迦南异教的神坛上面呢，把那个地方作为他们自己献祭的地方。本来献祭是神所悦纳的，可是他们却在那个地方呢掺杂了异族的敬拜，乃至于他们就敬拜了异教的神。因此第二十八节说，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三十一节也说，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呢，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嘛。这惊火有可能是献子为祭。很多时候我们进到所谓的应许之地好了，在那里有好多的异教的文化，我们需要勇敢地向这些文化说不，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而不是就妥协了。像第三十二节的一种妥协的混合主义，我们不敢在外邦人之地，在外邦人的中间来做见证。如果你留意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第六节最后一句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话，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原本神要人在那地荣耀的活着，可是我们却混合了。我们不敢对别人说不，我们不敢勇敢的见证神。日本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他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有一回他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决赛的时候，小泽征尔被安排是最后一位，最后出场的。当他接过了评审委员们给他的乐谱，全神贯注的指挥乐队时，突然发现了在乐曲当中出现一点不和谐。他一开始以为可能是演奏错了，所以要求乐队重新演奏一遍，他重新指挥。结果呢，到那个地方还是怪怪的，他感到一定是乐谱出了问题。可是在场的资深的作曲家和评委好像看起来认为这乐谱没有问题。面对评委们这些国际音乐界的权威，小泽征尔屈服了吗？没有的，他放下了指挥棒，转身过来面对这些国际音乐界的权威，他大声地对他们说，
不，一定是乐谱错了。
小泽征尔一说完，评委席上全体的评审委员立刻站了起来，向小泽征尔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他们故意的，这是一个圈套，要来考验小泽征尔是否面对错误的有那个能力，并且敢勇敢地指出这个错误来。小泽征尔堪称是世界上一流的音乐指挥家。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命里是否是那小泽征尔呢？面对异教的文化，我们不是妥协，别人拜拜我们跟着拜，别人贪污我们跟着贪，别人说谎我们跟着说，我们不敢在所处之地活出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都有在埃及的人生，在旷野的人生，在迦南地的人生。也许你可以想一想，我现在是在哪一种阶段的人生？我要看看自己，从历史里面学得见解。我的心里不要注重罪孽，不要忽视罪，以致让爱我的神感到不耐烦了。第33节，以西结书第20章第33节指出这三阶段的悖逆，其实关键在于没有把神当作是王，没有让神做王，没有让神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来掌权。3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再说，神是王，不因为人的不顺服而减少，他永远是王。我们看37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从37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三点，使他们从帐下经过，这句话是用在牧羊人数点羊群的一句惯用语，而这句话也用来说明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看顾。牧羊人让羊群一只一只的按着顺序的从他帐下，从他牧羊人的帐下经过，然后数点他们。同样的，约翰福音第10章第3节，神也数点他的百姓，他知道每一只羊，不管这羊是好的是坏的，是听话的是不听话的，是顺服的是悖逆的，神都知道。而神要让这些羊都回到他的恩典当中，都归回到羊圈里面，听从他的引领。而神召聚我们回来要做什么呢？有目的的。第40节我要分享第4点，召聚回来侍奉神。40节，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原来神召聚我们不是要我们处在那儿发呆耶。德人之前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时候呢，在那儿讲恩赐。什么叫恩赐？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会弹琴侍奉神，那个是才干还是恩赐？当你把你所学到的，你所装备的，你用在社会上的时候呢，比方说你会弹钢琴，但是呢你在音乐界弹得很好，那不叫恩赐，那叫才干。而当你很会弹琴，你把很会弹琴的这个才干在教会里面来弹奏，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的时候，你把才干用在教会，那叫做恩赐。当然有人的恩赐呢，是上帝使无变有的创造。我本来不会弹琴的，但因着教会的需要，神让我使无变有，我就会弹了。但也有人呢，是本来就会弹琴，但是因着他把会弹琴的才干用在教会里面，那也是一种恩赐。
而每一位在教会里面的成员都必须行使他的恩赐来服侍神。若是你说你没有恩赐，你将来就没有赏赐。神给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样以上的恩赐，你我没有推却的借口。我会服侍，我会擦桌子，我会扫地，当我愿意坐在教会里面，那就是服侍的恩赐啊。弟兄姐妹，神召聚我们来，是要我们去侍奉他，是要我们去服侍他。再来43节到44节呢，还有一小段是提到归回三部曲。43节提到，你们在那里要追念 Zakar， 追念希伯来文是追想的意思。我们过去的失败在现今追想，我们需要思想，包括在以色列史里面的失败，我们需要去追想。我们自己现在是否也亦若是，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罪，追念。然后43节下半段呢，又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厌烦，厌恶罪恶，憎恶是悔改的第一步。我们不是喜欢罪恶，而是求神帮助我们有一种面对罪的一种厌恶，一种憎恶感。第二步，第三步呢？第三步是知道，知道他是神。第44节最后一句话，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知道神，知道他满有赦罪之恩，知道他已经 ready to forgive， 他已经预备好了饶恕。当我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就要来饶恕我。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从旧约历史里面来看今天，也来做一个自我生命的反省和灵修。再来，以西结书第20章的45节到49节，因为是与21章是有关联的，因此我在下一回从20章的45节开始呢，我会放在以西结书第21章的讲解里面。